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我们这个印度佛教史的第九个单元哈，就是圣典的结集。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个佛教在印度的这个由来哈，那么以及整个早期佛教的所谓的教主，还有教理以及教团哈，三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圣典的结集。那么这个圣典的结集呢，在我们中国呢，传统都认为说佛教经典就是佛陀一生所说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它的结集经过，那这是我们这个单元要探讨的。那这个圣典的结集呢，我们知道说印度它是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所以它我们没有办法从印度的这个文献里面去找到这个历史的发展所以对于圣典特别是佛教部分的这个这方面呢，整个历史的了解呢，那我也有透过华文圣典我们知道现在有所谓三大语系这个南传巴利文藏传这个藏文还有这个汉传的华文 华语华文系的圣典。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谈的这个圣典的结集是指早期就是佛教佛陀刚开始说法的时候都是口口相传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文字根本就没有记录。那开始只是有口口相传，那怎么是把它结集出来的那这个结集的经过是怎么样子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呢算是这个圣典结集应该是早期佛教早期的圣典结集，可是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说印度没有这样的文献，那佛典也没有这样的文献，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就在我们的目次里面呢我大概分了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有关结集的种种就是早期是怎么样结集的，那么早期的结集之后的经典又怎么样发，第二个单元是教典的承先启后，因为三藏十二部不是佛陀一生所说的，它是有先后的次第的那么第一个单元是讲早期的比如说阿含啊律藏这个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呢早期就是原始佛教的小圣的阿含律藏之后呢，那么后面还有还有没有大圣有初期大圣后期大圣以及秘密大圣，那它是怎么来的那这个是这个探讨的两个主题。但是要讲这两个主题之前呢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就是如何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只有透过华文圣典才能够掌握出整个经典是怎么来的这个来龙去脉。所以呢我虽然分成三个主题呢，但是我必须要从第三个主题先讲一下先整个宏观一下那这个来探究到这个源头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节那是第几页你们讲义第八页补充教材首先提到说现存有三大语系的佛法我刚刚有讲过巴利文系藏文系跟汉文系那巴利文系就是流传在现在的所谓的南传佛教西兰缅甸新罗就是泰国的巴利文系，那这个是属于所谓的上座分别上座分别说系同业部所传的圣典。那这个因为我们还没有上到部派嘛所以这个部派的部分呢这个以后在大家现在有一个概念这是属于上座部的这个同碟部同业部同业部就是席兰同业部是指源自席兰的所传的圣典那么是属于声闻三藏，声闻就是指小圣，三藏就是经律论就是巴利文系。因为佛法我们也会谈到，就是说佛法从阿育王开始呢，那整个佛法已经传，就是本来在阿育王之前还局限在所谓的恒河流域中游，阿育王以后呢整个就超越了恒河流域 啊，甚至于往北传，往南传，那南传就是啊，传到这个西兰，好、啊，西兰，好、啊，通牒部，哎，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南传，好、啊，巴利文大藏经，好、啊，那这是声闻三藏，就是今天的南传。那另外就是流传于中国的西康、西藏、青海、蒙古的藏文系，好、啊。那藏文系它事实上它的经典是从十二世纪才开始翻译，从十二世纪藏文系的经典从十二世纪才开始翻译，好、哦、就是印度佛教的晚期好、哦、才开始翻译，那这个是相当于印度后期的啊雅语佛教，雅语佛教，雅语就是梵语，梵语佛教时代哈、哦、所以偏重在大圣特别是密圣的经轨，好、哦、藏文系，而流传于中国的好、哦、内地好、哦、还有包括这个从中国往这个朝鲜、韩国、日本好、哦、那这是属于汉文系，好、哦、所以朝鲜、日本佛教是以汉文系为主的佛法，好、哦、那么这个中国的佛教是从东汉好、哦、开始，好、哦、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宋朝初年，那么这个长达就有900年的历史的翻译，长期的翻译，那么完成了所谓5000卷的大藏经，好，那么但是呢早期的翻译主要是透过西域，好，我们知道鸠摩罗什好就是从西域这样过来的，好，介绍过来的，所以早期的译典跟西域的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那从这边可以看到说先整个宏观一下目前好三大语系的佛教，好，现存三大语系的佛教，可以说巴利文系代表印度的初期，好，藏文系代表印度的后期，而汉文系的特色在中期。特色，我就是汉文系，我以汉文佛教的佛法是以印度中期佛教为主，但是汉文系还包括了前期跟后期。好，这我们后面会说到。那么对于这个印度佛教的所谓早期、中期、晚期，那么太虚大师呢，那么他也曾经这样说哈，说三期的佛教的教判表示的佛法分流的发展哈，初500年，好，巴利文系为主的是小行大隐，就是小圣流行，这个小是指小圣流行，好，大圣啊隐的。这个大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圣时期并不是没有菩萨道，菩萨道是隐的。好，我们上次讲过啊，佛陀弟子里面有没有菩萨行者？有哈、哦、所以大圣是隐。那么中500年是大圣为主小圣为从的时期，那这是属于华文系的佛典。好、哦、是以中这个重点主要是在中期，好、哦，那中期，好、哦，那后500年是密祖显从，好、哦，就印度的后500年是密教为主，显教为从的时期，那这是藏文系是属于后期的佛法，那这个就很了解说，哦，现在三大语系其实是代表的印度的早期、中期、晚期的印度佛教。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是华人，对不对？那我们所看的是藏经啊，是华文大藏经，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自己华人，我们是要了解我们的宝藏是什么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华文圣典的内涵，好，就是我们的大藏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哈，那这是取自导师的一篇文章，他说华文佛教在印度三期佛教中是重于中期，重于中期不是只有中期哦，不一样哈，重于中期，那也就是说中期是什么？中期就是大圣哈，印度的中期佛教就是大圣，所以是以菩萨圣为本，好，大圣就是菩萨圣，但是我们有什么？有声闻圣，就是小圣，好，前摄声闻圣，后通如来圣，好，这个如来圣，好，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在这世界佛教的发展时代特别值得重视， 啊，因为现在是一个世界佛教的情，世界的一个啊所谓地球村的情况下，因此呢，为什么在三大语系里面，我们华文圣典特别重要呢？因为唯有透过华文圣典的探讨，能够完整理解佛法的内容。哦，因为南传只有早期的佛法，他们中期跟晚期没有，那藏传只有晚期的，他们前面早期中期没有啊，所以透过华文圣典能够了解完整的佛法。好，那么我们就先从教典来说，我们华文教典，好，我们一一的来看，从最早开始的阿含经，阿含我们好有所谓四部阿含，我们都有。哦，什么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正义阿含，我们都有哈。那么在这四部阿含里面有什么特色呢？他说，中阿含跟杂阿含呢，那我们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好，长阿含是属于分别说系的，好，就属于大众上座部的。好，分别说系。正义阿含是属于大众系的。好，你看四阿含分别代表了三个系。好。这部派里面的三个重要的部派，好，那么从这边看起来不像巴利文好那样子的完整保有一家，因为巴利文系它就是什么同业部嘛，好，同业部单独一家而已，好，不像巴利文系这样这个完整的一家的专书，但是虽然不是很完整的一家，但是有它的长处。这个长处是什么呢？兼收并蓄，好，兼收并蓄，好，就是说我们都有哈。那么最适合比较研究啊，这个比较研究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说到什么是比较研究呢。那藏文系没有早期的东西，好，所以阿含全部没有。那我们知道阿含它是佛法的源头。再来毗那也就是律藏的部分，好，那藏文系呢只有什么有部的新律，那巴利文系呢只有同业部好的律，而华文系的律有什么呢？好，你看南传跟藏传都是单独的一个，那我们来看这个华文系，我们知道部派有三个大部派，好，就是大众部，这个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系，好，这三个大部派，好，应该还是可以说四个部派了哈。那上座部就是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部，好，那么大众部，好，这个是东方的大众部，好，我们大概会这个。那么大众部我们有什么？摩诃僧祇律，就大众部的律典，好，那分别说部呢？你看我们有什么？有化地部的五分律，好，那我们中国流行的主要是以四分律为主，四分律是属于法藏部的，好，那我们也有引光部的，好，也有同业部的，好，这个律典。好，就是你看光是这个然后说一切有部呢，有旧的十诵律，有新的什么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好，所以那另外还有什么独子部，好，其实一般讲四大部派就是包括独子部，好，独子部里面的正量部的这个一个论点，好，所以可以说是呢各部派的都有，好，这个律点都有，主要部派的律典都有，当然我们中国是以四分律为主。好，那你现在其他的南传跟巴利文，它都只是单独的。好，你看南传它只有什么同业部的，好，那藏传它是有部的。好，可是呢，这个华文系呢有律典非常丰富，不同部派的。好，经律再来就是论呢，阿毗达摩就是论。那么这方面呢论点是可以说是上座部，好，我们刚刚讲到上座部就是分别说部所以的共同性的，好，就是上座部比较重论点。好，那么论点方面藏文系呢有什么六足的施舍足论的一分，好，还有晚起的俱舍论，好，再来就这两个，好，那巴利文系有七论，好，这样。好，那我们华文系呢，好，我们华文系特别相于什么有部的论点，好，虽然特别相于有部，但是呢 其他的诸家的论点都有，好，所以下面分别说出来。好，特别想有部，那有部有什么呢？好，我们看光是有部来说，好，就有什么六足论。我们刚刚看，藏文系子有什么六足论里面的一个，好，施舍足论只有六足论里面的一个而已，可是我们呢六足论全部都有。好好，那除了六足论之外呢，有发智论、婆沙论、阿比昙心论，好，以及解释，还有大乘于对抗俱舍的顺正理论，好，还有显宗论，好，这是光是有部就这么多。那另外呢还有分别说系的，好，有什么舍利弗阿比昙论，好，这是贯通南北传阿比昙论的这个要点，好，而还有解脱道论呢是巴利语系的清净道论的不同译本，好，另外还有读子系的有什么三昧底部论，好，还有三法度论，好，然后呢另外呢在西元三四世纪呢出入于有部经部而有取舍从长的综合性论点，那就是有名的俱舍论。好，俱舍论我们知道藏传有，我们也有。好，还有呢影响中国佛教很深的诚实论。好，你看光是论点，好，不但是有部的非常丰富，其他的各部派的论点，而且重要的论点，好，具有代表作的齁极小甚至大乘的俱舍论。好，这不叫聪明论。好，是世亲所做的。好，等等这么丰富。好，那这是所谓的小圣的经律论三章。好，所以这么我们下面一个结论。从边可以看出来齁华文圣典初期三章，好，小圣的经律论三章齁虽然不曾受到中国佛教主流的尊重。这句话什么意思？初期三藏没有受到中国佛教主流的尊重，就是中国佛教主流是什么？是大圣，是大圣的所谓的如来藏思想。好，所以当然就对于小圣，我们知道天台叛教，小始中顿圆，好，所以阿含办为小教，好，所以不受尊重。但是呢，我们的初期三藏文典非常的丰富。哦，说经律论都非常丰富哈，实际上实在是哈，可以作为研究声闻学派的分流，声闻学派的分流就是部派的哈这个分裂，以及从声闻而流演为菩萨藏的有力文证，菩萨藏就是大圣。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佛陀时代的。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这些经律论三藏都是已经是部派的东西哦，那有部的什么什么，大众部的什么什么，都是已经部派的东西。好，那么这个是已经现成的，已经是各部派的东西了。那各部派为什么会分裂？那分裂之前是什么？哦，我那个部派分裂已经是佛灭一两百年的后的事情。好，那怎么知道佛陀时代的原貌是什么呢？好，我们没有，我们从何去知道佛陀时代的法原本的法恩律是什么呢？但是呢，这方面呢，只有透过我们华文三章，可以透过比较，那么可以呢，知道这个部派的分流以及如何从部派演变为大圣的一个文证。好，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日本佛教他们认为说大圣是跟小圣没有关系的一个跑出来的一个新的思想，大圣跟小圣没有关系，那就大圣跟小圣是脱节的。好，大圣是新的一个起源。可是印顺导师他透过这个我们的圣典去研究比较，大圣跟小圣是有密切关系的，是由小圣慢慢开展出大圣的。一个思想不可能突然蹦出来，不是可能完全跟前面没有关系。好，那这个就是透过我们华文上可以了解到这个来龙去脉。好，那这是声闻三藏啊，经律论。那再来就是大圣哦。好，性空 大圣、哦、我们说中国佛教是以印度中期佛教为主，那中期就是大圣，那大圣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最代表就是性空大圣经、哦、还有真藏大圣经、哦、这两个、哦、主要大圣的经典，性空跟真藏、哦、那这方面呢华文系的圣典非常完备，跟藏文系相近，就是说华文在这方面跟藏文一样、哦、都很丰富，好，都很丰富哈，藏文这方面也很丰富哈。那我们有什么五大部？一般我们讲五大部，没关系，就这样做好了。好，五大部，好，五大部是什么？般若、华严、大吉、涅槃、宝积五大部哈。这每所以五大部是每一部都非常多啊。比如说《般若经》就有600卷，《般若经》就有600卷，好。那这方面这两方面可以说是华文圣典的特色，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华文圣典在以中期为主嘛，那这方面又是以华文圣典，那华文圣典藏文也有，那华文圣典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说这两方面的性空跟真藏，这个藏文也有啊，那华文有什么特色呢？这里说出来，华文的种种意义就是不同的翻译，好，同一部经我们会在不同时代翻译，比如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有十几个版本，那现存可以看到的就有什么，就有五个版本，在藏经可以找到就五个版本。好，所以我们华文有什么种种意义，就是不同的时代的翻译，那我们都给它保存起来。好，那这个保存呢，好，一概保存不同的面目，就是只要翻译就把它保存，好，不像藏文系它不断的修正始顺于后期的，好，藏文系就是说新的出来的后前面的可能就好不重视了，好，不断的修正，好，那以后面的为主，所以华文圣典可以明了大部大圣教典的次第正变过程，大部大圣教典就是大圣哈，为什么叫大部？就是比如说般若不是一下子全部600部完成啊，哈，它是慢慢变成600卷，好，那这个同样是般若经，那600卷，那到底谁先出来谁后出来？那因为我们只要翻译出来我们都给它保留嘛，所以透过这些不同的译本可以知道它一个先后，看谁翻译的，那就可以知道说它这个先后的过程啊、哦。那么从这样子也可以知道什么？西方原本先后大有不同，也可知次第的演变。西方就是印度，哦、那就是说透过华文圣典知道，哎，这么大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宝积经，宝积经它也有先出来的跟后出来的，好、哦，因为它是把它类集的。好，那这个宝积经比如说好，那透过这个翻译的前后也可以知道说它这个里面的前后，那另外可以知道什么，印度原本前后也不一样，好，就是在印度它这个经典出来的前后也是不一样的，好，也可以知道次第的演变，好，那这个怎么样，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样的问题，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两晋前的翻译，好，我们说最早从汉开始嘛，好，汉魏两晋，好，南北朝，好，这样等等，这样隋唐，好，所以两晋以前就是蛮早期的，好，这个传译呢，华文的大藏经呢、啊、跟西域佛教特别有关系，我们知道鸠摩罗什，哦，就是这个时代，好，这个两晋两晋以后哈哈、哦，这个到中国来了哈、哦，所以这个两晋以前的翻译呢，跟西域佛教特别有关系。那么在中国佛教界造成深厚的佛教核心思想，哈、哦，例如菩提留支的实地论，还有楞伽经等。好、哦，那这个是华文圣典在这两方面哈、哦。另外有所谓的中观唯识，好、哦，我们的有经之后就有论。好，有大圣经之后有大圣论，大圣论最主要就是中观。那在中观方面呢，跟藏文系的 中观相当不同，哦，跟藏文系的中观相，华文的中观跟藏文系不同，哪一点不同呢？第一个，华文所传的是初期的中观，好，特别是龙树篆书的论点，例如般若经的好解释叫做大智度论，好，还有十地经的解释就是十住毗婆沙论，好，十住毗婆沙论就有200卷，好，大智度论有100卷，好，这些呢属于是什么初期的，属于初期的中观。那中观的特色是什么？初期中观的特色是什么呢？好，这里告诉我们，都不只是生理的中观，它不只是讲理论，而且是啊，是什么？广明菩萨大行的，好，是非常重视实践的。菩萨大行就是非常重视实践，不是只有理，还有行的部分。那是初期中观的特色，那后期中观的特色可能就偏重在理。这方面是省略了，好，那么这是我们华文就是很有名的，就是这个哈中观哈，这个什么中论哈、百论哈，还有这个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等。另外后期的中观，什么叫后期中观？就是唯识起来以后的，好，起来唯识兴起之后呢，龙树后学的论点。这叫后续，因为龙树可能中间呢有断，好，那唯识起来以后，龙树再复兴，好，所以龙。那么华文呢，在后期中观方面比较少，好，所以只有什么？只有轻便的般若灯论，没有藏文系那么众多的学派，好，因为后来就是分学派了。那么而兼会的陆大圣论、无着的顺中论，表示了从中观向瑜伽的行进，好，那这是华文方面，好，就是中观方面我们是有前期的，而前期的中观的特色是有理有行。好，再来就是唯识了，唯识，唯识方面我们华文也非常的丰富，好，有所谓的三大家，好，实地论、色论跟成是唯识论三大家，好，那个南传当然没有这种东西了，没有大乘东西。那藏传呢？藏传是以安慧为主的，好，那相当于华文的色论。好，那你看，相对的，我们华文在这方唯识方面是相当丰富的。而华文的正统唯识是以护法为主的，好，那就是成唯识论是代表，好，代表了这个成那护法戒贤这一学系的大成。为华文盛典的宝，好，我们华文虽然有三大家，但是我们是以成唯识论为主的，这一系为主，这一系是从这个印度的成那护法戒贤到玄奘，好，到中国来，好，这是这一系为主的。好，那另外呢，跟唯识相行的哈，相随行的就是有所谓的音明，好，唯识音明。好，音明，好，音明是一种逻辑的哈。那这方面啊，倒是比起藏文系呢，这个成那法称的作品呢，传译的不是很多。好，那这方面这个藏传可能是比较多一点，哈，在音明方面比较完备一点。那这个也代表什么？好，照说应该是会传来的，可是为什么不是很完备？那从这边也可以看出呢，我们汉民族啊，不太重视逻辑，好，我们还不太注重逻辑哈。古代的什么诸子百家，还有一个墨家好像比较重视逻辑一点，好，那但是这个中华民族原则上不太重视逻辑哈，所以也不重视言语的辩论，好，那藏传那很重视辩经，但是中国人不太重视这个方面哈。那么这个呢，也限定了过去中国佛教论师派不能占有主流。我们说我们中国有什么经师，好，律师也有，可是好像好自古以来没什么论师。好，那么再来就是秘密于切， 秘密瑜伽，哈，秘密瑜伽有所谓的四步、行步，还有呢瑜伽步，好，行步就是大日经，瑜伽步就是金刚顶经，那华文都有，哈，四步、行步、瑜伽步都有，而这个最后一个叫做无上瑜伽步呢，因为受时代的限制，好，就是当这个无上觉盛行的时候，中国佛教已经衰乱了。衰乱当中就不太容易再翻译过来，一方面是受这个习性啊，信息的一个限制，就是无上瑜伽是以淫欲为道的这种法门啊，不太能够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信受啊，所以就没有传。而藏文系的盛典这方面呢是比较丰富的。好，那么这个整个从阿含一直到密教哈，可以看出来。华文盛典虽然是以中期大乘为主，而盛典的传译呢，不限于中期，因为晚期已经有了这个头，那么初期呢又非常丰富，所以呢从华文盛典来了解，往前可以知道摄取巴利三藏的巴利系的声闻三藏，那往后可以参考藏文系的晚期的中观这个瑜伽，那么整个印度1600年的发展过程呢、就能够清楚，那整个印度1600年的这个历史发展，也就是今天三大语系佛教，那么可以得到完整的了解，那么这个呢，对于整个世界佛教的沟通是有帮助的，所以呢。这个对于华文盛典，我们不但是印度佛教史研究的目标，也是来协调今天世界佛教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这是这篇文章是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是导师去参加的一次的这个世界佛教友谊会吧，那他有所感，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中国佛教近百年来的衰落那在整个世界佛教上呢、即使日本它应该是属于华文系的，可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它对华文系也有一点那种宗派的这个什么民族的意识，对华文系也古代的他们读藏经一定要看华文，而现在年轻人也带比较没有办法看，那就感觉到说那个这个华文系的盛典不受重视，很可惜啦。因为透过华文系才能够了解那个印度佛教的历史。那所以他有感而发写的这篇文章。好，那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看整个我们的丰富的这个几个主流。那下面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常常用的所谓的大正章。这个大正大藏经，这个大正就是日本人编的，大正是时代的这个所编的大藏经，所以叫大正大藏经，当然里面全部都是华文呐、那这个大藏经呢、一般我们说有100册，它的正篇是1到55册，那正篇呢里面呢所谓的经律论三藏，经藏我们看到有阿含部本源部、波若部本源部就是这个一些佛的过去生的本身谈等等那你看我们刚刚讲大圣初期大圣性空大圣经就波若部华华等等的这个五大部还有经籍部、密教部等等，这属于经藏。那律藏呢律藏因为佛教这个我们下次会谈到这个经藏经典是蓬勃的发展，可是律典呢？律典因为大家是讲了一句话：“佛所未至，佛所已至不能更改，佛所未至也不能增加。”所以律藏就没什么变动。那律藏就是保存的大概原始的这个律部。那论藏有这个解释经的四经论还有这个。毗昙论、中观、瑜伽论、论集部等等，那就是这个经律论三藏，大小乘经律论三藏，那这个都是印度传来的、翻译过来的。那我们中国人的中国历代大德的著述，就是所谓对经的解释， 经书部，对律的解释律书部，对论的解释论书部，还有宗派诸宗部、史传部、世会部，这外交部跟目录部，所以到这边总共24个部类，那总共55册，那这是属于正编。那续编呢？续编就是日本人的著作，日本人著作大概30册，然后再来就是图像部，大概以密教为主，然后最后就是目录部，目录，大这个华宝总目录大概有3册，所以加起来总共是100册，这是大藏经。那这个后面，后面第四点是参考一下，就说，那这么多的大藏经，不要说这100册了，我们就说这55册好了，叫我们一般人如何下手啊，对不对？这么浩瀚，怎么下手？那这边呢，我大概拎出来，就是说，佛法虽然很浩瀚，但是佛法有一个基本的纲领。我们在上次在讲这个原始佛教，这个教理的时候，大概有提到佛法有一个基本的纲领，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苦就是这个身心现象这样的一个结果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身心从哪里来？这就是我从哪里来呢？从烦恼造业而来，烦恼造业受报，这个身心是一个果报，然后这个果报又会怎么样？因为还没有解脱，所以又会起烦恼，然后就这样不断的，这边应该要画一个箭头往下，这边呢一个箭头往上，这样子轮回。然后呢，透过佛法的学习，知道说原来生命是这样不断的轮回，然后这个轮回这个身心呢，现在是人，下一辈子就变成一个动物，或者要不然就到天上去。总而言之，在三界里面，6道轮回。虽然做好事会升天啊，做坏事会堕地狱啦，但是升天也不是解脱啊，福报享完了又会掉下来。所以呢，学佛之后会觉得不满于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就会怎么样？想要极面解脱。那如何极面解脱呢？就要去掉因，所以要灭惑。那如何灭惑呢？那就要修学戒定慧八正道，才能够灭惑，然后得到解脱。那这样的解脱是属于个人解脱，就是小圣。但是我们要学佛啊，学佛不能光是戒定慧，还要修什么八正道，这个六度，所以福慧双修才能够成佛。所以这个虽然大藏经这么多，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纲领，所谓的四谛。可是四谛虽然这样子一个概念，但是下手处怎么修啊？那么这边呢就有提到这个大概一个修学次第，正好这个英顺老师他有一本书叫《成佛之道》，那么他的一个章节次第就正好是我们一个佛弟子的一个修学次第，首先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之后，那当然这里讲到三宝，为什么要三宝？皈依三宝，三宝到底有什么殊胜值得我们来皈依？皈依之后呢要怎么样？要闻法，不是皈依就天堂挂号了，皈依之后要闻法，你才知道怎么修行。那法这么多，大藏经这么多，那怎么来下手呢？那这边呢很摘要的把我们归类出呢这个三个层次。那这三个层次就是这个成佛之道里面的一个，就是这个有所谓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世间法，发的是什么呢？真上身心，这一般人很希望希望未来更好，未来更好呢，能够升人升天，可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那你的下手处就是什么？修三福业，修戒定，施戒定，不施结善缘，持戒保住人生那么修定可以升天，那么可是这个未来更好还没解脱，所以会想要什么？进一步想要解脱生死，那就要发出离心，出离三界六道，那就要修什么？修戒定慧，断烦恼。那么甚至于要想成佛，那就要发菩提心，修这个 布施、持戒、忍辱、福德的，哈、哦、啊，精进禅定智慧，好、哦、这样子呢，福慧双修，那么才可以成佛。好、哦，所以这么浩瀚的佛法，那对一个初学者，那么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成佛之道。那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哦，如何下手，哈、哦，如何修行，啊、哦，修行。改变命运要透过行为的改变，好，不是持戒，好，而不是透过祈祷，不是透过祭祀等等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先从宏观的了解整个我们华人有这么样的一个宝藏，好，华文大藏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刚刚提到说华文大藏经有非常好的特色，好，因为呢，那么我们的经济论三藏都非常丰富，那么透过这个比较呢，那么可以掌握部派的分流，好，以及怎么样从部派到大圣，好，甚至于呢可以透过华文大藏经了解追溯到佛陀时代所定出来的法跟律，好，那这个是我们华文大藏经有这么样的一个殊胜处，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回归来讲圣典的结集了。好，就最早的圣典是怎么形成的？不是佛陀一生就全部讲完了。好，圣典的结集的种种问题。好，那么导师写了一本书叫做《原始佛教圣典的结集》。原始佛教，好，它圣典是怎么样形成的？好，这本书。那这个原始佛教包括了什么？这个原始佛教的圣典包括了什么？阿含跟律藏，好、哦，它是怎么形成的？好、哦，那他在序里面他讲了就这么一段话，他说：近代的佛学研究啊，特别是对于印度佛教跟原始佛教的研究，因为受西方学者的影响，特别重视巴利语。巴利语就是南传的，好，甚至也把巴利语看作呢是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语。好，大概这个国际佛教间哈、哦、有这样的看法。好，那把它巴利语当作这个研究原始佛教的唯一的用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对华文翻译的经律就不给予重视。好，包括日本人，好都不给予重视。好，可是呢，导师他认为说，华文圣典它代表着不同部派的经律，我们刚看过了，哦，阿含有不同部派，律典、论典，好、哦，原始佛教的经律论三藏，我们都有不同部派的经律、经律论，好、哦，那么这样不同部派的，比起巴利文单单一派的，可以说呢，更有比较的价值。好，那也就是说，透过华文的经律跟巴利圣典来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它次第发展的过程。那怎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我们来看，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知道说，戒律，哈，比丘戒有250条，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说，南传跟巴利文。他们共同有的哦，就是就是汉文跟巴利文共同有的戒条到底有几条？就会发现呢，大概只有150条，150条。好、哦，也就是说，佛陀当时我们现在认为说250条，可是佛陀当时大概只制了150条左右。哦，因为这个150条是大家都有的，那就可以说是那个佛陀时代就有的。好，可是说你有我没有，我有你没有，那就可能是这样，自己在增加的。啊，因为部派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就是因为戒律的看法不同，法义的看法不同，所以呢才会分裂嘛。分裂都觉得，我觉得这个重要，我就把它加进来；你觉得你那个重要，你就把它加进去了。好，所以我们不同的，那就是各自增加的。那我们都有的，那可能就是佛陀时代就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好、哦，那么我透过华文哈、哦、跟巴利文这样的比较，那可以看到整个如何从佛陀时代 定出来的原有的这个150条，然后慢慢慢慢增加，增加成250条，这个是怎么来的？那律是这样，那法同样也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原始佛教圣典，好，原始佛教圣典，它是以佛陀，好，那这个圣典是怎么来的？这边讲的导师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它是以佛的三业得用。什么叫三业啊？什么叫三业？身口意。好，圣典来自于什么源头？圣典的源头是佛陀，他的身教语言的教化。好，那身语的当然是源自于意念。好，身语的这个好，佛陀的三业得用为本源，圣典来源是来自于佛陀的身口意这样的一个源头。哈，那佛陀的证悟，哈，然后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所说出来的法为源头，加上身且为中心，啊，因为弘法者主要是身呐，啊，好，所以以身且为中心。那但是也不是说那在家弟子的都没有啊，还包括了统摄了七众弟子。好，那推动觉化的就是大业。好，佛法是这样子的，好，不是光有一个东西而已，它是涵盖的。好，那这个就是说，这里讲到说，我们一般讲哦，佛经是佛口说的，其实有很多不止，我们后面会提到说，其实有的东西不是只限之口说的。哦，他的行为，那戒律都是他佛陀的一些行为啊。哦，我们看到说，我们上次有读过说，哎，佛陀，哈，他所表现的行为是这样，他跟弟子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哦，弟子生病了，哈，他会去看望，哈，他会去巡疗，然后呢，生病了，他会帮他，哈，这个打扫，啊，穿针等等的，这些都是，哈，身口意的这种表现，好，这个都涵盖在里面。好，那么这些透过弟子们的体会实践，用定型的文句把它表达出来，好，然后再把它写出来，好，讲出来，记录下来，表达出来，然后透过呢当时大会的审定，这个大会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好，就是我们僧团有半月的一个开会，好，大会的审定来确定是佛法是圣典，原始圣典。所以一般所说的原始圣典，好，一般我们所说的原始圣典是部派未分以前的，好，一切部派所公认的，好，我们现在所看到都是部派的东西。那所谓的原始圣典是还没有分立以前，好，所有部派都承认的，这个叫做原始圣典，所以它是蛮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视这个原始圣典呢？因为部派分化以后呢，不同的部派、不同的地区、不同时代的佛教开展中啊，那从佛弟子，好，对内心的体证而适应当时集成的文具传送佛教界。好，所以佛教圣典不应该有真伪，只是了义不了义，好，方便与真实。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种部派的东西，好，但是这个部派未分以前，那这个就是属于原始。好，那这个后面还会提到这个怎么分法。好，然后下面看第二点，好，圣典节期的人，好，流传世间的一切佛法，我们大概分为这样子，就是佛法，这个佛法答应，这个就包括什么？好，这个就是包括所谓的大圣出现以前的，好，包括小圣，包括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这个叫佛法。好，那然后就来就是大圣佛法，然后就是秘密大圣，好，大概分成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佛法这边解释了，所谓佛法就是圣典还没有大小圣对立，就大圣还没出现之前。好，那么在佛教史来说呢，就是佛面初500年为主的，好，我们说初期的，我们说就是南传他们是以初500年为主的，好，印度初期的。好，那么这个 印度初五百年的佛教呢，近代学者又给它分，又细分，细分为什么？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还可以再细分。好，所以呢，好，为什么原始佛教很重要呢？因为透过原始佛教可以什么？可以探讨佛陀时代的根本佛教。好，那么也可以往后可以理解部派佛教的一个线索。好，那你从原始人可以知道部派为什么分裂。好，为什么我上座部跟大众部会分？好，那这个差别主要差别在哪里？好，他们有哪些看法的不同而分？好，比如说戒律的不同分，好的线索。好，所以首先要对原始佛教集成时代的圣典做一番历史的考察，了解先后的成立。好，那我们要研究原始佛教，那当然要也透过经典才能够了解啊。好，因为印度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只有透过经典，透过经典才能够了解当时原始佛教的一个状况。好，那透过原始佛教往上可以知道根本佛教，往下可以知道部派佛教。那知道部派佛教，那再往下就可以知道什么大圣。好，所以这个原始圣典是蛮重要的。好，因为现在所呈现的都是部派的东西。好，那到底佛陀时代是怎么样说的，怎么样定的，那这个原始佛教可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我们再看一段好了。圣典的来源，好，刚刚讲到的哈，圣典的内容，圣典好，就是有教说，有制度，还有佛的生活实况。我们刚刚说佛的三业大用吗？教说是口，制度可能就比较，比如是生的哈，还有制度就是律的方面，那还有佛的生活实况就是哈身口意方面。好，那么教说方面就是佛的言教为主，哦，阿含经里面的啊哈，那么法治就是佛的身教，好，制度法的，好，那这个呢，一个是以身教为主。教说是身言教为主，那一个法治是身教为主，那这个身跟口来自于意念啊，好，所以这都从佛的内心表现出来，好，这表示佛陀的教化是什么？佛的三业德用。好，刚刚是宏观一下原始佛教，那原始佛教的佛陀三业德用是什么？那这边呢，就更进一步再解说。好，为什么是源自于佛的三业德用？那下面是很有意思的。既然我们知道说圣典的来源是来自于佛的三业德用，所以佛法不只是佛说，这样对吗？这个逻辑成立吧？好，所以佛法不只是佛说，好，因为还有什么？还有身教啊，哦，还有他的哦，三业啊，哈，所以佛法不只是佛说，佛法不只是佛说的。好，那么我们再局限好了，哦，我们就说言教部分的这个教说好了。言教，我们说佛说的那就是言教啊。那以教说来说，其实我们从阿含经就可以看到，在阿含经里面不但有佛说，也有什么？也有弟子说，也有舍利佛说法。还有舍利佛的开示啊，好，也有什么弟子之间的互相讨论呢，啊？好，也有怎么样佛简单的说，然后弟子你们详加解释，广为分别就是在家解释啊。还有怎么样？还有佛涅槃后的弟子说的东西啊。好，在阿含经都可以看到啊。好，所以大智论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佛法有五种人说，哦，一个是佛自己说，一个是佛弟子说，一个是嘛仙人说，哦，仙人是可以说是圣者，哦，一个是天人说，一个是化人说。所以佛法不只是佛说，所以这里说佛法不只是用说的，还有身教。好， 那也不限于佛，也不限于佛啊，还有弟子的、啊，好、哦，那你看大智度论呐、啊，大智度论是初级大圣的，好、哦，就已经讲好佛法有五种人说，可是下面这句话，可是这种明智的合理的看法，因为离佛越远，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一切佛法都是佛说。好，这点注意一下啊、哦！啊，这点非常重要。佛法不只是佛说，早期承认，可是后来变了，变成我们好。那什么时候开始变呢？那根据有一些这个文献可以知道，早在第二劫机以前就已经认为一切佛法是佛说了。好，从哪里可以知道呢？从那我们知道经典一开始就有什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说法，对不对？这是一个经典的定型文句。那么我们知道佛灭后的经典，那么第二次劫机，第二次劫机是佛灭一百年嘛，已经有什么如是文什么，所以你说大圣经典不是佛说，好，那大圣一开始也是如是文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对不对？好，这是佛法不只是佛说，也不信于佛说的。好，所以可以看出来说，佛法它的源头是源自于佛陀的自证，佛陀的觉悟啊，啊、哦，佛陀菩提树下的觉悟，这是佛法的一个根源。但是呢，成为人间的佛法，好、哦，成为人间的佛法，是以佛为本，以僧伽为中心，统摄七众弟子所展开的一个人间救世大业。好、哦，这个是很宏观的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休息一下。